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卢文。今天论道轮到呢，卢文跟你分享圣经的真理。你是几岁？你是20岁，一个青年人。青年人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，你最重要的祷告是什么？将来是不是发了大财，或者做一个怎么样子的人？你是40岁的人，人到中年了，你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，你的祷告是什么？是不是人到中年，万事休？你是60岁、70岁，老年了，身体没有这么健康了，那么你怎么样祷告？那有一本书呢，叫做《人生下半场》，它的意思呢，是用那个40岁呢做一个中场，人呢一直努力到40岁呢，就要成功。40岁以后呢，中场以后呢，再想一想，我一生要怎么样努力呢？他就说呢，我要改变，一生努力的是找那个价值与意义，生命的价值与意义。这位作者叫做班福德，他这本书呢，哇，卖了很多，卢文也买一本来看看，而且呢，用它来做讲道的开始。我不完全同意班福德讲的，他说上半场找成功，下半场找价值和意义。卢文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按圣经的真理劝勉听众朋友，你在神的面前的祷告说，神啊，请你用我一生，用我一生。你20岁，可能你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哎呀，摆在你面前的是50年，神啊，你用我一生。40岁，你已经到半场了，劳碌很多了，以后呢，应当更聪明的选择前面的路。60岁、70岁，很疲倦啊，身体也衰败啦，但是呢，还是主里有平安，还是充满那个喜乐，求主用你一生。所以今天跟你们讲的呢，头一点的意思呢，就是请你们亲近主，跟主的关系呢，弄好它。亲近主呢，是一定需要的。16篇第2节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这个好处呢，是靠那个我们在主里头的盼望，我们在主里头的信心而来的。保罗这样子说吗？如今常传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个望就是盼望咯，那个有信，信心的信咯，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，我们的好处应当醒悟过来，我们的好处呢，都是在基督耶稣里，都在信望爱里， 我们要维持这个盼望跟信心，坚持到底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呢，这叫我们在盼望当中坚持到底。这个非常重要啊。我们是基督耶稣的儿子。基督耶稣呢是治理神的家，神的旨意应当活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就靠着他，我们的盼望和胆量要维持到底。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呢就说呢，你拥有那个起初的信心要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头有份了。所以你要留心看看呢，在那个希伯来书三章六到六节跟十四节呢都有同一句成语啊，坚持到底。听众朋友，我现在呢告诉你一个秘密啊。摩西呢去见法老王，请法老王呢给他带领同胞离开埃及，去那个应许之地。本来呢听说是很短的距离，十几天就可以到的啦。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呢竟然在旷野当中走了四十年啊。哇，为什么走了四十年这么劳苦呢？原来他们是不信神，不顺服神。我今天告诉你的秘密呢，就是这两百多万的以色列人呢在旷野当中都因为不信而死亡了。后来真的约书亚带进应许地的以色列人呢是第二代的人，是在旷野当中出生的。所以我们的一生啊，你信了主以后呢要不断的仰望主，不断的倚靠主。我们在讲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叫我们呢要把那个盼望跟信心坚持到底。那第二，我们再谈谈那个亲近主的方法了。第一间教会成立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呢，他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。我们现在的人呢一谈到教会呢都学耶路撒冷的教会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二节里头呢，圣经是这样子记载的。众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恒心遵守，领受他的话就遵守，恒心遵守，这是不断的长远的不但是听到而是遵守使徒的教训。那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常常读圣经，我们说灵修灵修，但是很多基督徒灵修呢的习惯呢不能够长期的维持下去。求主怜悯，要读经。但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呢就说要行道，不但是听道，要行道，真的明白神的默示，神的应许，圣经的根据。神的话是活泼而有功效的，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。所以呢这个读经啊，或者是我们讲呢，现在我们听到，现在我们灵修呢要紧紧的与圣经产生关系。我们很多基督徒呢遇到什么事情呢随便讲话，随便思想。你要想想你讲的话，你的思想，你的反应有没有圣经的根据。第二点呢你就发现呢 他们祷告，读经又祷告，我们要常常祷告，要不住的祷告，有问题的时间更要迫切的祷告。如文说那个祷告是属灵生命的挂钩，我们靠着祷告呢，就来到施恩座前蒙灵恤的恩惠，所以祷告是不可以少。你不祷告呢，你的生命一定不健康。第三就是团契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里头讲呢，就是彼此交结，这是一群人呢，都是信耶稣的人，学习大家谈话，大家有交通，大家彼此相爱，在这个彼此相爱当中激发爱心，就是你不够爱主，我勉励你，或者是学学某一位弟兄姐妹，他们怎么样的爱主，激发爱心。教会呢是一个蒙召的群体，那么卢文呢常常讲道呢都很喜欢用实际的例子。有一次我去教会讲道，聚会的主席就说：“哎呀，我常听卢牧师的讲道，他说呢，笃行侠必死于非命。”哎呀，我说糟糕糟糕，卢文不是讲那个武侠小说，卢文的意思是，基督徒不要单独一个人做基督徒，你要跟其他的信徒一起，你应当有团契，有教会的生活，你单独一个人呢，将来问题就多多了。要成熟，甚至说要离开道理的开端，直到完全的地步，这个就是长大成人了。我们真的要不断的进步，所以呢，你发现呢，你的知识要增加，你的爱心要增加，你的生命要改变，你的甚至品格性格也要改变，像你的主一样。现在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，哎呀，真是神的话，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。听众朋友啊，这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爱。那圣经说，神给我们的使命，神给我们的恩赐，最大的是爱。主耶稣为你牺牲是最大的爱，我们的生命能够献上也是最大的是爱。第一是亲近主的必须，第二是亲近主的方法，第三这是亲近主的关键。卢文呢最近呢常看那个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呢有一句话呢非常非常的感动我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同盟天造的圣洁的弟兄，一句圣经讲了两样事情。第一样事情是同盟天造，这是完整的救恩。主耶稣爱我们，第一是造我们出死入生，叫我们罪的赦免，有永远的生命。第二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做主的门徒。那你跟我呢可能呢大家都没有见过面，只是在收音机的旁边我们有交通。今天早上有一位从广州来的信徒敲门，我开门给他，他说我来找一位有信仰的牧师向他请教一些问题。那他跟我呢我觉得关系就很深了，因为我们是同盟天造的，信耶稣人是同盟天造的。那么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呢，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。第三章下去就是说要思想，那不是道理了哦，思想主耶稣。在那个和合本的修订版呢， 不但是说要郑重神的话，不但要思想主耶稣，还要宣认，宣告的宣，承认的认，宣认我们的主耶稣。那你要清清楚呢，从神的话到神自己，就透过你参加团契，透过你参加教会的生活，你就不是独行侠了，不会死于肺病了，你会呢可以跟其他的基督徒同心奔跑这个属天的道路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激励，认为有爱神的心，那么这样子我们对爱弟兄，爱我们甚至不认识的人，甚至要爱传福音，那真的求主怜悯。保罗说不爱主呢，这人可咒可咒。没有教会，不爱教会，你的生命就等于是不存在呢。如文想到我信主50多年，真的感谢神，我曾经做一个见证说我是团契的产品。对啊，50多年前我在团契当中信主，跟弟兄姐妹一起追求，不断的努力，第二年就去念了神学，侍奉主一生，现在已经超过50年了。哎呀，我发现呢，真的非常非常宝贝，一点亏损都没有，赚了太多了。卢文说他是团契的产品，是教会的粉丝，我希望你们都有同样的看法。希伯来书3章1节说呢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那他不单只提醒我们呢是同蒙天召，我们要信主，要做主的门徒，而且要圣洁。在这个世界里头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要圣洁真的不简单，真的不容易。我因为看那个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12章的谈到呢，我们与罪恶斗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。你有没有这样子努力？真的很怕那个罪，很怕那个魔鬼。哎呀，心中有一些的怀疑，心中有一些那个游荡，你就觉得不好，要认罪。我常常看啊，你不要呢看见女孩子就整天看着她。我曾经说呢，你第一眼呢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没问题，这是意外，我看见她。你还第二眼第三眼的看她呢，哇，这个就是问题啦。你没有淫乱，但是有那个哎呀不好的意念在里头了，这个也是罪。我们应当呢圣洁，拼命的抵抗罪。我曾经介绍一位朋友给听众朋友呢，就是马丁路德。马丁路德是改教的伟大的人物啊，带来基督教给我们的。马丁路德呢也犯罪了，因为魔鬼就控告他，魔鬼说哎呀，很仔细的了解马丁路德，他带了3个卷呢，一个卷呢讲展开，就说马丁路德，你看，你这里是你犯的罪，这里是你犯的罪，这里是犯的罪。马丁路德一看，哎呀，真的哦，不能够不承认了哦，那他就心中有平安，在那个卷子里头呢写下了主耶稣的宝血也洗净我一切的罪。第二卷第三卷魔鬼不断的攻击，哇，马丁路德发现呢，哎呀，都是我的罪，不能够不承认，但是同样写下了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的罪。所以呢听众朋友，你要求主用你一生啊，真是要亲近主，一定要，我们也讲过那个方法， 清教徒的关键就是我们是同盟天造的圣洁的信徒。现在请各位呢听一首诗歌。
你钉痕的手抚慰我伤口，要亲自医治我的痛，看着你的手，想到你的痛，我顿时忘掉自己一点点的痛。主，请教导我不要那么在乎痛，让我也能够被骂不还口，让我时常看到你钉痕的手，知道我的痛永远不及你的痛。的手抚慰我伤口，要亲自医治我的痛，看着你的手，想到你的痛，我顿时忘掉自己一点点的痛。主，请教导我不要那么在乎痛，让我也能够被骂不还口，让我时常看到你钉痕的手，知道我的痛永远不及你的痛。主，请教导我不要那么在乎痛，让我也能够被骂不还口，让我时常看到你钉痕的手，知道我的痛永远不及你的痛。
听众朋友，开始的时间我们介绍过一本书，叫做《人生下半场》。卢文就有一个更高的挑战，就是说我们应当求主用我们一生。现在请你思想一下，摩西在申论记34章呢谈到摩西的一生。那其实呢，按那个圣经的历史呢，摩西40岁的时间呢，到那个中长的时间呢，他出来要救同胞，他有学问有才能，但是错手杀了人，说他的中长呢是比一般人都长哦，40岁就被送到旷野当中，在旷野40年了呢，你不要生气，你的中长不会这么长啊，我希望你的中长呢，现在一听到呢，你的生命就产生改变。那么80岁呢，摩西才蒙召，他属灵的生命才真的开始，真的侍奉主。他80岁到120岁呢，在旷野当中辛辛苦苦的一生尽忠，带领同胞要进到迦南地。那听众朋友，我们了解一下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什么呢？他爱我们到底， 他救我们到底。哎，等一等，他也要用我们到底。神的美意要用我们的一生。摩西的蒙召呢，哎呀，他在旷野40年，哇，栽培了他的生命。他再在旷野40年，哇，艰苦的长征真的不容易过。最后呢就死于旷野，神把他埋葬在摩亚地。他的同胞呢，哎呀，更麻烦。原来他在埃及带出来的200多万的同胞呢，在这旷野当中因为不信啊，陷扣死在那个旷野。进到迦南地的时间呢，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。神在尼波山带他看看迦南地。摩西看见迦南，但是呢不能够进去。摩西没有埋怨啊，因为神已经用了摩西的一生啊，所以80岁到120岁是他真的侍奉。神的判断呢，是他是最伟大的先知，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。摩西真的让神用他一生。有一位宣教士叫做威廉克里，他在印度侍奉40年，73岁的时间离开世界。他自己写的个墓碑，他说呢，我是贫穷无助的可怜虫，现在投靠到主慈爱的怀里。那摩西的一生是神这样子判定他的，一生在主的面前忠心。威廉克里的一生他自己承认的，哎呀，我是贫穷无助，但是我是投靠在神慈爱的怀抱里。两个人其实不同的遭遇，都是神用他们一生。威廉克里呢，他40年在印度宣教，神也藉着他兴起呢现代的拆船运动，神也激励了马吕逊、戴德生，来自无数的宣教士，卢文是其中一个小传道。感谢神，我没有牺牲50多年的侍奉，我只是觉得自己不配，都是神的恩典。听众朋友啊，我真的劝你，你要信耶稣，你要拥有盼望与信心，把你的盼望与信心坚持到底。你要有那个团契跟教会的生活，与主耶稣有美好的关系。你要牢牢记住，你是跟其他弟兄姐妹同蒙天召，而且要圣洁的这样子的过你的一生。你要努力认定主，求主用你一生。今天讲到这里，再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